那么因为这个芥体的缘故，所以相对的芥体也会发出这种防胃止恶的功能，所以这样子的话，就也能够帮助我们对治我们的疫菌。那对治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上次讲的发愿，发菩提心，当然这是根本。发菩提心的话，前面那个这些对治才有效。要不发菩提心的话，你想一个人，他对他的生命未来走向也无所谓，那我乃至对一切众生的这个生命的这个解脱离苦得乐，他也无所谓。他什么事都无所谓的人，他怎么会在乎说这个欲心到底有没有？当然无所谓了，当然这个也无所谓。所以呢，发菩提心是修这些对治方法这个一个动力的一个根源。所以对治的第三个就是要发菩提心。好，那么这以上所说的就是一心之意的方法。好，然后呢，一心之意，意业端心正行的身业，然后独坐独占，天下世人皆醉啊，我独醒。大家都说这个无所谓，但是呢，我们仍然努力的对治，好，然后不为众恶。那这样子的话呢，这是反对前恶，前面的这个邪淫恶。那这样的功德的话呢，我看下面的文，深度度脱，获其福德，度世伤天，罹患之道，是为三大善业。那深度度脱，当然就现世来说，可以免除很多这种邪淫的过患，包括可能枉法牢狱的过患，然后可能包括因为邪淫的事情，这个声名败坏的过患，也可能也会避免因为这个邪淫这个色身败坏的这个过患，所以深度度脱，然后获习福德，然后下辈子可以得到上天升天的泥槃这个涅槃这个果报。那这个就说明这个不邪淫的个功德，在这个《安世贤述》里面记载个公案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在这个地方说给大家听一听的他说他古代有个医生姓陈医师，他是个很有道德操守的人，也是很有慈悲的人他常常帮病人看病都免费。然后呢，有一次他也帮一个贫穷的那个男人看病也是免费。那么这个家里这个贫穷家里的人非常感他的恩，因为他不断的为这个病人看病，常常看病，然后拿药都不用钱，所以这个家里人非常感他的恩。有一天，这个陈医师到这个病人家里住，过一晚的时候，然后呢，这个他婆婆，这个病人，这个男的，他的母亲就要求他媳妇说，我们家里很穷没有办法报答这个医生，那怎么办呢？他就说："今天晚上你就陪这个陈医生，作为我们家里对他的一个报答。"他媳妇刚开始不同意但是他婆婆一再的要求他，不得已他只好答应了。答应他呢，就晚上他就去敲这个陈医这个医生的门。那敲医生的门的时候呢，医生问他干什么？结果这个女众就跟他说这个如是如是的原因。结果这医生他这个有道德，他说不可以，不可以这么做。结果这个女众他就说我不这么做的话，这回去没有办法交代，所以要跟他祈求。所以这个陈医生他还是这个医生他还说不可不可，还是不可以不可以。结果这女众再三次的要求，这医生这个心都快动了，他这个时候要努力把持自己他就在这个桌上拿了个笔纸写不可二字甚难，他说还是不可以，但是不可以这个事情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他最后呢，还是把持住了，没有做这种邪淫的事情。好，接着呢，后来他的儿子，这个医生的儿子，他去考功名，然后考功名的时候，那个主考官呢在改他这个儿子的考卷，那改的时候呢，觉得他这个儿子的文章实在是写的实在是不怎么样就把他儿子的文章丢到旁边去，不要了，就突然空中有人跟他讲不可，不可以，结果医生这奇怪，说不可以，难怪我看错了。就把它拿回来看一看，是不是有看漏，是不是冤枉了这么一个这个人才结果再看，实在还是不怎么样，又把它丢到一边。就空中有个人跟他说：“不可不可。”我觉得不可以不可以。结果他又回来拿回来看，到底是不是他难道看漏了吗？再看，还是真的不行，又要把它丢掉。结果空中有人跟他说：“不可二字甚难。”结果他想这个人这可能真的是有原因，可能这个人积了阴德还怎么样？结果他就问下这个出了考场，这个主考官问他儿子，他儿子也不知道。但他儿子一回去问他父亲，才知道原来是这样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父亲的不谐音，所以这个医者加庇到他儿子，他儿子 能够得到公民。所以当然这只是个很小小的例子啊，我们可以看到现实的例子，一个人不邪淫的话，他确实才办法有福报。但是你看，相对一个有钱人，有钱人他为什么到最后家财会败落，甚至生意失败，然后家财败落，很多都是因为邪淫来的。因为邪淫造了恶业，所以他那个福报享尽，福报享尽的结果，他那个罪恶那个业障就起现行。那再有钱的人，他最后因为邪淫啊，整个家财都败坏。这个例子很多。好，那么以上是说明第三门，我们下课休息10分钟。好，我们接着请看到112面。心事第四门，那第四门的话呢，就指的是口是恶，这个妄言绮语两舌恶口，这口是恶的这个情况，那这个也是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的一个通病了哈。好，我们先看到这个经文，佛言其是恶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转相教令，共为中恶，两舌恶口，妄言绮语，谄贼堕乱。好，先看到这。第一个心总举，这个举这个就举出这个标题，这是第四个恶。那第二段呢，辨明这个相貌，先举第一个恶，这个恶的这个相貌，这个造罪业相貌。那么先说明第一段，名造恶人，造恶人的话就是世间的人民，指的是一般比较没有道德修养的人民的众生呢。第二段呢，证明造恶，他这个造口是恶的这个情况。不念修善，他的心不会想要去修这个种种的善法，反倒呢转相交令，共为众恶，反倒是互相的你教导我，我教导你，你鼓励我，我鼓励你，教是教导，令是命令，是要求然后共同来造作这种众恶的事情。那么所谓众恶的事情呢，就是底下所说两舌等等的四种口，四种过失的那两舌的话呢？这个翻译后来的翻译翻成离间语，离间语就是离间两个人成为离间语，本来两个人很要好，那么我们看到很要好会伤害到我们的利益，所以呢我们就用这种离间的话把他们两个给破坏掉，成为离间语。那么恶口呢就成为粗恶语，就是用种种粗恶的很难听的话，甚至讲脏话来骂对方，那么这个成为恶口。那么第三个呢，妄言，这个是不真实的语言了，为了自己的利益，然后所以说呢说一些不真实的话，口是心非的话。那么再来呢，绮语，那么翻译成后来翻译成杂秽语，这个杂乱的杂，污秽的秽，杂秽语。所谓杂秽语呢，那么据舍论定义说，一切染心所发诸语，就说凡是一切这个染依着染污心所发动的语言，那它不是属于两舌恶口绮语的话，两舌恶口妄言的话，全部都归到绮语里面。所以口业当中，你看，如果它不是两舌，也不是恶口，也不是妄言，那么这样的话都是属于绮语。所以绮语的这个范围是比较广一点的。一切染心所发诸语，凡是跟染污心相应的这个语言呢，都称为绮语。所以绮语的话，是我们很容易犯到的。我们要是以染污心，比如说面对大众，或者面对信徒又染污心，这种贪嗔的心所发动的语言都称为绮语。那么一直的口是恶呢，来做谄贼斗乱。那么这个谄呢，是个就是说以这个言语来毁谤别人，称为谄。那么贼呢，就是说以这种不正当的语言，以这种不正当的语言呢来陷害这个正直的人，称为贼，这个称为贼。那谄就是说以言语来毁谤别人，那么贼的来毁谤别人，伤害别人。那贼的话就是说伤害，以这个言语来伤害这个正直的人，称为贼。那么斗乱就是说煽动两方面，那么破坏两方面的和合，称为斗乱。就是以这个言语来伤害别人，然后或者伤害正直的人，那么使这个双方面和合的人，然后来彼此破坏那个和合受到破坏，那称为谄贼堕乱。那这是第二段证明造恶的情况。第三段呢， 明造恶的这个过失，这个再仔细的说明他这个造恶的这个情况。我看到经文，增忌善人，败坏贤明，预胖快喜。先看到这个第一个两舌的情况，憎恨乃至嫉妒这个善人，然后败坏这个贤明的这个善人呢，而预胖快喜，他破坏他们的和合之后呢，在旁边感到非常快乐。比如说有的人呢，他自己造恶业，但是他也见不得别人的好，他看到一群人在那个地方修道安心办道，大家都很和和，那么因为看到别人的好，所以凸显自己的过失，所以内心非常不快乐，就成了憎忌善人，非常憎恶，甚至嫉妒啊、哦、他能够修善，他不想到说他去自己去改正自己，而是想破坏别人、哦、所以就做这种两舌的事情、哦、离间对方、哦、这个坏和合身、哦、或者破坏别人的这种彼此的善友，那破坏之后呢，在旁边呢感到快乐，一旁快喜。第一个两舌，第二个讲到恶口，不孝二亲，轻慢师长。对于二亲呢，二亲就是父母，父母这两位尊亲了，对父母两位尊亲，不孝顺。然后呢，对于师长，这个师的话是这个自己的老师，长的话呢是自己的这个学长啊，或者自己的这个长辈，感到轻慢。那么这个都是属于恶口、哦、就是说对父母或者师长，只要他不满我们的意的话呢，我们就用这种粗恶的语言来面对他们、哦、这是恶口。那么再来看到第三个妄语的情况，朋友无信，难得诚实。这个朋友呢，这个大家在一起是属于同门的师兄弟称为朋，那么有的话呢就是大家同参道友称为友，同门的话就是说比如大家同样都是个师父嫉妒称为朋，那么友的话呢就是说大家只是同参道友，不是同门的称为友同志。那么在就那么朋友的话指的就是说同参道友之间呢、哦、大家彼此没有信用，那么难得诚实、哦、这是讲到妄语的情况。那么再来呢，下面又讲到恶口的这个情况。尊贵之大，为己有道，横行为是，轻易于人，不能自知，为恶无耻，自以强健，欲人尽难，不畏天地鬼，不畏天地日月神明，不肯作善，难可降化，自用言浅，未可长耳，无所忧惧，常怀骄慢。好，那这个地方呢，讲到恶口，尊贵之大，尊贵当然是自己认为自己尊贵的，自己认为自己尊贵，那么因此自己感到很自大，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自己有道，认为他自己是个有修行的人。像有的人呢、啊，他一天呢、啊、拜佛拜一千拜，或者人有的人他懂了很多的这个教理，所以呢，他认为他就有道，他心中有正法，然后他觉得他是个心中有道，所以呢，他看不起一切的人，那这个时候变成尊贵之大。那么更严重的呢，就会横行威势，轻易于人，就是说假借他的这个权势啊，这个地位啊。啊，横行霸道，横行威势，然后轻易于人，这个轻易于人是侵犯别人了，就是一假借他的这个权势地位，然后来侵犯，来伤害别人，然后他的过程当中呢，不能自知，为恶无耻啊，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不晓得说他这样做在造恶业，那他不晓得说他这样做事实上跟他自己所认为有道这个事情是十万八千里啊，就是不能自知。那么为恶造作的恶业啊，心中啊无耻呢，心中没有惭愧心，没有这个惭耻的心，那么自己强健的欲人尽难，自己啊以为自己有自己以为自己很有道德，很有权势，很有地位，或者是说身体很健康等等的，那么希望别人对他尊敬，畏难就害怕，就是说他自己以为他有很大的福报，或者自己以为他很聪明，很有权势地位，那么希望别人看到他就很尊敬，就很害怕。然后呢，他这样做的时候不畏天地神明日月，他在做的造恶业的时候都不怕因果，也不怕这个天地啊，这个神明的这个记载他造恶业的这个情况。然后呢，他相对的他就不肯做善业，难可强化，难以调伏他的心，就他那种内心啊非常刚强。那这类的人通常都是比较有福报的人，然后比如说我们不讲世俗的人了，因为我们眼前都大家都修行人，都出家人，我们就讲我们出家人， 比如你今天出家，刚开始出家的时候没有什么福报，这个时候啊，当然是只好唯命是从。但是内心并不认为说这样是对的，并只是觉得说只是一种强忍的情况。等到慢慢修行久了之后，出家5年、10年、20年之后，慢慢福报增加了，然后呢，同时也开始担任僧团的执事，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啊，就可能会造恶业了。造恶业就是说，自以为出家久了，然后同时更认为自己是这个僧团的执事，结果呢，横行霸道，做一些非法的事情呢，然后欺压底下的人，然后呢，不能够以德服人。而是一种威力啊，一种暴力啊，希望底下人屈服自己。那么这样的话，是在造恶业。那这个地方，当然这个地方所强调的口业，比如说一个僧执事，假借自己的权势地位，然后这个对底下的人呢，造成了恶口，用看到人呢不满自己的意，就骂。各位要知道，这个祖师啊，在这个棒打这个弟子的时候啊，他心中是慈悲的，他心中绝对是跟慈悲相应，所以他那个心呢，他在造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是有功德而没有过失，但是如果我们以后有福报，我们做僧执事，然后呢，我们有些祖师在那个地方棒打这个棒打这个，或者是这个呵责这个出家众啊，这个罪业深重，这个有很大的这个罪，因为你面对的是出家众三宝的境界，他纵然破戒，你这样对他都有过失，况且他也没有破戒，那你对他产生恶口，甚至这个出手打人呐、啊，这个都有很大的过失，有很重的罪啊。那么这个地方讲到恶口，我们就举这个例子哈。那接着往下看结论，自用言浅未可长，自用言浅未可长耳，无所由句常坏骄慢。这个言浅的话就是骄傲的意思的哈。那么自用言浅就是说他内心呐、啊，这个状态，好像自用，他内心的状态呢，就是骄傲，所以说自用言浅，就是说他那个内心是充满了这种骄傲的心情，未可长耳，他认为他自己这种权势、这种地位啊、财富，甚至有的人他身体健康，那个力气大，他也骄慢，然后呢，未可长耳，他认为这个是恒常住不变异的，他不晓得说这个只是一时福报的显现而已，当他造恶业，福报。享尽的哦，他造恶业的时候，这个福报折损啊，福报折损的时候呢，很快业障就现前了。所以这个，但是呢，他未可长耳，他认为他是永远就是这样子。他今天是个僧执事，他永远就是僧执事，他永远可以对底下的人施展暴力。这个是未可长耳。所以呢，无所忧惧，内心也没有任何忧愁、恐惧的心，常怀骄慢，也不会害怕说他这样，也不会忧愁害怕说他这样造的业是善业呢还是恶业？那么是恶业，他也无所谓，也不会忧愁未来的果报，也不会害怕未来的果报。他内心呢、啊、充满了自信，甚至充满了骄傲，甚至可以说更严重了、啊，充满了无耻。所以才造作这样种种的恶业，以恶口来加于底下的这个一些比较没有福报的众生。那么这是说明造恶的过失。我刚刚才会一直在强调这个僧团呢，就是因为第一个我们大家出家人，这个是我们眼前的例子；第二个呢，就是我看到这个我常常会有的情况啊，就刚开始出家都没有什么资粮，那这个时候会安分守己，出家久了之后啊，有时候忘了我是谁啊，有些面对信徒，接受信徒的供应供养之后，大家师父长师父短，见了面都跪下来供养红包，久了之后啊，真的是忘了我是谁了。忘了我们自己是个生死凡夫，罪业深重的一个生死凡夫，结果呢，这个内心的骄慢呢、啊，不断的增长，不断不断的增长的缘故呢，对于底下的这个注重啊，就不能够以这种六合合那种恭敬的平等的心态来面对大家，结果就造成了恶业恶口，尤其是恶口的恶业，这是很不好的。我们再跟这边跟各位举个例子啊。古代春秋战国有一个齐国有个宰，齐国有个宰相晏婴，晏子，他个子非常矮，据说非常的矮，但是呢，他非常有智慧，而且这个人也非常有道德的一个人了，那么这个人，这个晏婴呢，他有个马车夫啊，这个马车夫啊，人高马壮啊， 块头非常大，因为他是宰相的这个马车夫啊，所以他走在每次他搬那个宴兵驾车的时候啊，趾高气扬啊，不可一世的样子。结果有一天他驾了车经过他家门口的时候，也是这副德性。后来回家的时候，他妻子跟他说啊，我跟你离婚。他为什么呢？他妻子说跟你在一起我感到很羞耻啊。他说啊，人家晏婴个子虽然小，但是呢，他是个一国的宰相，就权势这么样高，但是呢，他权势这么样高，又这么有财富，又这么有才华，又这么有道德的人，但是他表现出来是那么样的这个谦虚，那么有涵养的人。你只是一个马车夫啊，一个马车夫在前面驾着马，这么身份那个卑下的人，你却这样趾高气扬，你是像你这样的人啊，跟你在一起我感到很羞耻，所以我要跟你离婚。但是这个马车夫他自己也是个三个人，他听了这里也是非常惭愧啊，他就改变他的个作风，改变他作风之后，他以后驾车啊就是非常的谦虚，非常谦卑。当然晏婴是个明眼人来看，哎呦，这个人怎么变得这么多？然后一问哦，原来是哦，因为他有这样的贤内助，所以他就把这个人给升了官哦。但我从这个例子就是说，告诉各位啊，真正有道德的人呢、啊，他的表现出来一定是一个非常谦虚、非常有涵养的样子。各位看弘一大师，他自命二一老人。什么叫二一老人呢？他说他一事无成，人见老，然后一文不明，何消说。他讲这个话是真的是很，他讲这个话是真正的从他内心发起来的，发动出来的这个语言文字啊。他说啊，他一事无成，他虽然说这个道德啊，可以说震动整个中原啊，整个中华都大家每个学佛弟子，尤其十界的人啊，都为他的道德所感召。但是呢，以他的标准来说，他仍然认为他一事无成，啊，没有真的圣果，没有禅定。所以呢，他认为他一事无成呢，然后呢，人见到，然后呢，一文不明呢、啊，何消说？啊，就他像一事无成的人，事实上一文不明啊，事实上是不值一钱的人。这样的人呢，有什么值得好说的呢？你看弘一大师是这样的风范，你看印光大师也是这样风范，他常好常惭愧深，他也是从内心当中真的发起这样的这种话。所以你看，真正有道德的人呢，他都是非常惭愧的，表示非常谦虚的，有涵养的样子。那么各位看到一个人那个。趾高气扬的人呢、啊，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呢、啊，一定是没有涵养。那么，所以说，真的有涵养的人，他有道德的人，他绝对不会认为他为自己有道，绝对不会认为他自己有道德。那么，更不会因为认为自己有道德而去欺压底下的人。所以，这个恶口啊，这是很明显的一个很明显而且很粗重的烦恼。我们一个修行人应当要知道，尤其我们出家久了，不要造这种。造这种很粗重的烦恼，因为这个很粗重、很明显的错误了。好，那么恶说完了，接着呢讲到痛，这个恶，这个口思恶的这个痛，就是这个现世的这个花报。看到经文，如是中恶，天成济世，赖其前世颇作福德，小善福皆因护助之，今世为恶福德尽灭，诸善鬼神各去离之，身独空立，无所复依。如是重恶，这个妄言绮语两舌恶口，这样的罪业呢，当然也是一样的，跟前面一样，有天神在那个地方记得，鬼神啊，在那个地方记得他一生所造的这一切的罪业。然后呢，赖其前世颇作福德，赖就是蒙，就是假借的，假借他过去生当中，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福报，可以让他去造这个口吃恶？当然，他过去生当中可能颇作，颇是少的意思，可能曾经少许的。栽培的一些福德资粮，因为一个真的有大福德资粮的人，当然有大福德的人呐、啊，当然也不会做这种事情的、啊、就是一些不上不下的一些小资粮的人，才会做这种口吃恶。然后因为颇作福德呢，所以有小善福皆。这个小善的话呢，就着后面的文来看，这个小善指的这个善神，因为他曾经过去生曾经修点福报，所以有一些善神来福皆，福皆就是来帮助他来护持他，来扶接，来护持他，来帮助他，来迎护助之，来护持护他的法。但是呢，今世为恶，福德尽灭。他今天造这个罪业的缘故呢，所以呢，他这个折损他的福报，他福报折损了之后呢，福德尽灭之后呢，所以一切的善神呐、啊，一些护法神呐、啊，各去离职，就离开他了。然后呢， 身独空立，无所不依。一个人呢、啊，修道再没有人护他的法，然后、哦、这个修道就会很多的危险的。好，这个讲到精神的痛，好，甚至啊，这个善神离开，当然会有这个邪恶的鬼神就来了。这个邪恶鬼神来的时候，他可能就会遭殃了。在经典里面举个例子啊，有一天有个比丘啊，他在静坐。那么因为这个比丘他是有点功夫的哈、哦，他静坐的时候呢，就看到那个道场当中呢。另外两个比丘在那边谈论事情，他们谈论事情的时候，他没有听到他们谈论的声音，但是呢，就看到那个在谈论事情的时候，旁边有很多护法善神啊，在那个地方合掌恭敬听他们讲话。他们讲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那些护法神全部都离开了，接着呢，来了一些恶鬼，这个邪恶的鬼神啊，来到这两个这个出家人旁边啊，跟他吐口水，唾骂他们。那结果他很奇怪，当他出定了之后。他就问这两个出家人说：“你们刚才在谈什么？”那这两个出家人他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在谈论佛法，因为谈论佛法的时候缘故，所以这个旁边有很多这个善神啊合掌在那个地方恭听，听他们谈论佛法。当然谈论完佛法谈完了，他们开始谈利养，某个居士啊，到哪家去啊，利养多好啊，然后或到哪个地方去啊，这个某个居士啊对我多恭敬啊，那谈些名闻利养的事情。”结果呢，这些善神啊听了啊，全部离开了。然后呢，恶神啊，全部来了，对他们吐口水啊，唾骂他们。所以各位要想一想啊，我们在道场里面呢、啊，不要讲一些奇语啊，讲我们今天要去台中啊，看到什么好很有趣的事情啊，或者哪一家素食店开得不错啊，或哪个地方啊有什么，或者我在家的时候啊，有什么很多有趣的事情啊。你要真的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啊，可能旁边很多护法神啊，在那边正在那个地方对你吐口水啊，那个是很不好的事情啊。好，所以这个讲到这个，要是照这个口是恶的话，这个善神离去，恶神呢、啊，这个就全部都跑过来了。好，这个讲到现世的这个花报，接着呢讲到烧未来世的果报，寿命中尽，诸恶所归，自然破处功去夺之，又行名籍，记在神明，央就牵引，当往趋向。自暴自然，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祸，身心摧碎，精神痛苦，当知之时，回复何其，天道自然，不得错跌。好，看到这儿。那么先看到这个当中，第一个讲到他受报自然的情况，第一段受报自然的情况。寿命终尽，寿命结束的时候，诸恶所归，他一生所造的这个罪业啊，就像这个百川啊，归于大海。那么一生当中所造的罪业，会随着他。必须到下辈子去受身，这诸恶所归。那么这业力恶业力牵引的缘故呢，自然破处，自然逼迫，然后催促，然后共趋夺之，就是自然的逼迫催促，然后共同的来趋向这个罪人，共同的来夺他，就是来牵引他了，来牵引他到恶道，共趋夺之。那么同时呢，又其名籍，前面是讲到这个业力，那么接着这个底下又讲到鬼神，又其名籍记在鬼神，他的这个名籍的名字，那么籍的话就是这个记载他这个一生所造这个善恶这个罪业的这个简牍啊，记事簿啊，这个鬼神啊，这个记事簿上面记载他所一生所造的这个罪业称为籍，他的名字，他这个籍这个罪业啊，都记在这个鬼神记事簿里面，记在神明。因此之故呢，央就牵引，央就呢就是他所造的这个央就指他只说他所造的罪业，那么牵引呢，牵引他到那个山途了哈，就是他所造的，因为有神明的记事，所以呢，他在临终的时候就派，因为这个鬼神的力量牵引，当然也是因为他所造罪业的这个央就这个罪业的牵引呢，所以当往去向，所以他。会趋向这三个道，好，那么这个过程呢，罪报是自然的，无从舍离，这种，所以他业力的牵引，哦，那么他自然会到三个道里去受苦，哦，是自然的，他无从舍离，哦，是没有从事处所，没有处所可以躲离，哦，他过去生造了这个罪业，那么就会有鬼神的责罚，就会有业力的牵引，那么这个事情是无所逃脱的，哦，没有办法逃脱的，哦，无从舍离。但呢，前行入于火祸，他 这个时候呢，未来是只能受报，受报呢是前行，就先行，然后呢入于火祸，火祸的话，这祸是锅子，这个火祸的话指的是个煮肉器，煮肉的这个大锅子，当然这个地方煮的不是其他的肉，煮了这个罪犯的肉，这个地狱里面这个煮了这个罪犯的，煮这个罪犯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刑具。那么在这个入于火祸当中啊，身心摧碎，精神痛苦。各位就知道啊，根据经典的记载，这个人被丢到这个火锅，这个火锅里面去啊，就火锅的热度啊，它那个热啊可以融化一个石头，这么样的热。那你想一个人丢进去的话，当然就要下去的话烫了啊，连这个骨头都化掉了，就是身心摧碎。然后呢精神痛苦，他死了一次啊，不够，狱卒又把他这个身体的残骸捞起来，捞起来的时候风一吹，他身体又完整了。然后呢狱卒又把用那个叉子把它一插，丢到锅里面去继续去烧，烧完之后又把残骸捞起来，风一吹又活起来。他就这样子不断不断的在被烧煮，活了起来，然后再烧煮。那这种痛苦啊是非常的难堪啊，是很难以想象的痛苦。所以当时之时悔不何及啊，在那个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在那个时候内心的痛苦啊，内心痛苦交加的时候，根本没有办法来思维善法。在那个时候要念佛根本念不出来。你看一般人他在生病，比如说他身体长了肿瘤，这种痛苦比起地狱痛苦那还算天堂，这种痛苦当中他就叫他念佛他就念不出来了。在地狱的那种火锅当中啊，火烧当中啊，你就要念佛啊，那根本啊你那个念头想都想不到。所以这个时候啊，他要修善啊是不可能的，所以他那个时候后悔啊就来不及了，所以悔复何及啊。所以天道自然啊不得戳叠，这个天道当然指的这个业道，这个 业道，这个天道的话指的业道，这个业道啊是自然的，不得戳叠。戳叠的话指的是参差，参差不齐，或者是相违背，不得参差，不得参差不齐，不会有参差不齐，或者不会有相违背的情况。所以这个业力啊，这个因果是丝毫不爽，有如是因必有如是果，是绝对不会错的。好，这讲到第一段，这个未来受报是自然的情况。好，那第二段讲到这个证明痛苦，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那么因为这样子的业报自然，所以会有自然的三途来让他去受罪。在三途当中有无量的苦恼，这苦恼不断的苦恼是不断的受，在这个当中投入头目啊，在三个道里面从地狱恶鬼出生当中不断的辗转，地狱出来到恶鬼，恶鬼出来到出生之后完了又到地狱去，不断辗转在这个当中。那么世事累积啊，无有出期啊，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好，再讲到未来三途的果报。好，再来看第三段结论，是为四大恶，是痛是烧，勤苦如是。好，这是第三段的结论。那么第四段的譬喻，好，譬如大火焚烧人身。好，这是大火焚烧人身来譬喻这个第四个口业的恶痛烧的情况。好，那么这第一大段名恶，说明这个口思恶的这个恶的情况。那么接着呢讲到第二段名善，怎么样对治的方法。好，那么看到第一段先辨，好，辨明这个对治方法。那么次第的先第一段翻对前恶，人能于众一心之意，端心正行，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这个当中也是一样，分为两个，第一个意业的对治，第二个身业的对治。意业就是一心之意，身业的话就是端身正行。好，每次先从身业这个简单的来讲，身业的话就是端身正行，就是所谓注意自己的口业了。在一切师地论里面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很有道理，他说啊，名为先故想，想为先故说。名字的名，名为先，先前的先，名为先故想。名为先故想，就是说我们今天要怎么，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能够思维，一定要假借中的名言。比如说我今天要思维佛法这个道理，那么我心中一定要施设中的名言，四谛十二缘六度，然后贪嗔痴，很多很多的名言，我要先安立了之后， 这个时候我才能在这个名言当中不断去组合，构成所谓的思维，思考这个事情。所以名为先故想，然后呢，想为先故说。我今天要说话，一定是我心中先有所思维，有所思维之后，我才能够将我所思维的这个道理，然后表达出来。好，那么我们说的干什么呢？我们说这个话就意思是说，有如是体就有如是用啊。我们心中啊，如果乱糟糟的话，讲出来的话一定也是乱糟糟的，其妄言其语两是恶口。那我们心中有正法的话，讲出来的话一定也都是啊，合乎这个正道的道理。好，那我们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去思维啊，我们平常的内心的念头啊，大部分人心中念头，大部分的情况都乱糟糟。这种乱糟糟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之下，想要讲出好的话，这是很难的。就像世间人说啊，这狗嘴吐不出象牙。我们心中要是乱糟糟的情况，你说在心中要讲出这个次第十二因缘的正法，这是不可能的。那所以说呢，我们要一个修行人，我们要知道我们有这样的烦恼，我们要对治。那不要说等到已经很出众了，把这个内心的烦恼的境界已经讲到嘴了，那么出众了才去对治，最好不要这样。你要先知道想为先故说，最好在想的时候就先对治。那么想为在想的时候就去对治，他就是说至少你先控制你的口业。你知道你心中乱糟糟的时候少讲话，因为这会言多必失啊。心中乱糟糟的时候讲出来的话一定是不好的话，少说话。然后呢，再更进一步的对治内心的想，把这种不如理注意的想给慢慢给对治掉。好，那你要是刚开始没有办法对治这种内心的不如理注意的想的话，至少闭起嘴巴少说话，因为想为先故说嘛，先把最出众的这个说啊，给对治住，把这个语言文这个嘴巴先把它给先关起来。那关起来干什么呢？这个就像这个觉灵妙行菩萨告诉我们说啊，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打得念头死，许如法身活。少说话的话呢，然后呢，从积极面来说，我们就多念佛，没事的话念佛。好，虽然说我们念佛也会被我们妄想打断，但是没有关系。就像莲师大师说啊，玄善玄摄，玄摄玄善。就是说玄善玄摄，就是你就是说你念头是先讲玄摄玄善啊，玄摄玄，这个玄摄玄善，就是说你刚开始你要摄性的时候，玄摄玄善，当然马上习气严重，马上就散掉了。但是呢，玄善玄摄，你虽然散掉了之后，但是呢，马上又摄回来，又把它拉回来。好，在行住坐卧当中，我尽量提醒你自己。去念佛，然后心中念，那么嘴巴呢也金刚起来，慢慢的也配合的念，好，那么少说话，多念佛，好，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不仅呢不会造恶业，甚至呢可以多积很多往生的这个资粮啊，好，这样才好。有人看那个善导大师的传记啊，善导大师的传记他说啊，他个性啊是个非常精，他是个非常精进修行的一个修行人啊。三祖善导大师，然后善导大师他出门的时候呢，他都不喜欢跟着大家一起走，他都喜欢一个人独自走。为什么？不是他个性孤僻啊，是他解释说，因为他说他只要跟着大家走的话，一定会散尽杂话。不是说他一定会散尽杂话，就是说大家一定会散尽杂话。那么大家散尽杂话的时候，你都不跟大家讲话，别人会觉得说这个人啊非常孤僻，真的会排斥他。那这样子的话，有很多人情上的挂碍。所以不得已他出门的话他都一个人走。所以我们大家出门的时候也是一样，因为大家现在出门的非常的频繁了，那变成就像吃饭一样的频繁。那么所以我们出门的时候呢，我学生建议大家就是少说散心杂话，然后呢你可以在车上的话可以念佛或持持咒，或者呢也可以听听这个佛法录音带都好，那不要散心杂话。那么在第一个端心正行，先制住我们的这个口业，少说话，多念佛。那么再来呢，一心致意，一心致意也是一样，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你思维过患，第二个呢再去正式的对治。思维过患的话呢，我们可以从妄言其语两舌恶口这四个不同的方面去思维。当然你看你的这口四恶当中哪个习气比较重啊，你就从那个方面都去多思维。第一个呢，妄言的过患啊，华严经说 除了三恶道之外的正报，外的余报呢，第一个多被诽谤，第二个为他所狂。一个人想想妄语的人啊，他果报就是说他常被人家骗。有的人啊，他常常被人家骗，不要怨别人，就是因为你过去的妄语。所以你不希望被人家骗的话，就是我们不要打妄语。那么再来呢，多被诽谤。有的人啊，他实际上没做什么不好的事情，但是呢，他这种他的是非啊特别的多。为什么呢？因为他过一生的妄语。那第二个两舌的果报呢，我们也讲未来余报了。第一个眷属乖离，第二个亲属避恶。眷属乖离就是说他的这个法眷属或属眷属很容易被人家给抢走。比如说今天他在弘扬佛法，弘扬佛法的时候他一定会摄受眷属，但摄受眷属很快的就会被人家所破坏，说是被人家伤害，然后伤害彼此之间的关系。为什么？是过去两舌的果报。那么亲属避恶呢，这个眷属乖离是说这个爱别离的，那在亲属避恶是讲怨憎会。因为这个两舌的这个余报呢，所以呢他会跟一些不欢喜的人在一起，大家在一起就整天啊，整天这个口舌啊是非特别多，这个都是过去两舌的这个余报。再来恶口的话呢，余报第一个常闻恶声，第二个言多增重。这个常闻恶声就是说他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常常被人家骂，而且有时候是非礼的这种责骂，恶声，这种粗恶的语言啊。那么这个就是他过去啊恶口的余报。那么第二个呢，言多争讼。他跟别人在一起的话呢，他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啊，这个口舌的是非特别多。他今天讲一句话，别人很容易就误会他讲的话的意思，然后呢就会跟他一起争执。那么这个就是恶口的余报。所以我们要不高兴这样的痛苦的果报的话，少说恶口，最好是不要说最好。那么第四个呢，其余的余报呢，第一个言无人受，第二个语不明了。所谓一个言无人受，就是说他讲话没人相信，这个要是做个法事啊，言无人受啊，这个是个很可悲的事情啊，心中满腹的经论，那么甚至也修得很好，但是呢以前在因地修行的时候喜欢讲一些有的没有的奇语，那结果以后做法事的时候讲话没人相信，这是个很可悲的事情啊，言无人受。第二个呢，语不明了，讲话口疾啊， 口齿不清啊，或者词不达意啊，语不明了。这个就是因为过去啊嘴巴太巧了，太巧了，巧到会说中了奇语，结果呢他的余报就是讲话不清不楚。所以我们不希望这样的痛苦的果报，就是不要奇语。所以尤其我们各位要做个法师啊，你希望以后做个法师，弘扬佛法当中不要被人家毁谤，不要弘扬佛法当中是非特别的多，不要讲话没人相信的话，你在因地里面做佛学院学生的时候就注意不要妄言奇语两舌二口，尤其大家最容易犯的奇语，讲话不要讲些五十三的话，讲些没有意义的话，等到你以后做法师的时候发现到说言无人受的时候，那时候再后悔就来不及了。